爱沙尼亚最大的报纸《晚报》在上个星期四，也就是4月15日，在广告版使用整版的篇幅刊载了北京有关新疆议题的宣传文章。文章开展之后，立刻在爱沙尼亚社会引发关注。晚报主编什穆托夫当天就出面为刊载中国宣传文章代表报纸向公众道歉。什穆托夫对爱沙尼亚公共广播公司表示，报纸根据有关的法律刊发广告，但虽然如此，报社仍然尽自己的努力让有关的广告能够符合报纸的价值观。在刊载北京新疆宣传文章这件事情上，报纸犯下了错误，因为违背了报纸的价值观。什穆托夫说，报社将改进组织工作，避免未来重复犯错。晚报广告版的宣传文章由中国驻爱沙尼亚大使李超撰写，文章批评集中营、种族灭绝、强制劳动等说法是谎言和造谣，与新疆的实际情况不符。晚报主编什穆托夫和报社的广告人员都拒绝透露从中国驻当地的外交机构那里获得了多少金钱收入，但是当地媒体查阅晚报的广告价目表后认为，在这家报纸刊登整版篇幅的广告的收费大约为3300欧元到4200欧元。另一家大报爱沙尼亚日报也以广告的方式在2月份发表了中国大使李超有关新疆议题的另外一篇宣传文章。这家报社的广告部负责人后来同样承认，发表类似的文章不符合报社的广告市场营销标准，报社犯下了令人懊恼的错误。在波罗的海、中亚、俄罗斯等前苏联地区，时常能够看到那里的媒体刊登中国在当地大使和外交机构所发表的各种宣传文章，这种现象出现的频率越来越多。对许多报纸来说，这更是能够获得很好的广告收入的机会。但北京撒钱推动宣传的活动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能够奏效，也并非所有的媒体都因为金钱利益而违背价值观轻易向北京低头。非常有影响的另一家爱沙尼亚邮差报就曾经拒绝为北京刊载宣传文章。这家拥有150多年历史的老牌大报的主编莱德塞尔说，邮差报非常热爱中国文化，但如果涉及为镇压迫害行为辩解，他的报纸绝不会刊登有关的宣传材料。莱德塞尔对爱沙尼亚公共广播公司表示，中国外交机构去年就找上门来，希望邮差报能够刊登宣传文章，但遭到拒绝之后，2月份才在爱沙尼亚日报上出现了那篇宣传文章。针对上个星期四晚报所发表的那篇中国宣传文章，莱德塞尔说，他们并没有收到中国方面的请求，而即使中国希望刊登宣传文章，邮差报也会拒绝，因为爱沙尼亚拥有自己的国家价值观，类似的共产党宣传文章绝不可能在邮差报上发表。爱沙尼亚的许多大报都拥有悠久的历史，苏联占领爱沙尼亚之后，这些报纸转而成为苏共在当地的宣传喉舌。苏联解体，爱沙尼亚再次独立之后，这些报纸被私有化，重新回归百年前的媒体本行。一些时事评论人士分析说，类似的历史经历让爱沙尼亚媒体和公众舆论既了解也反感红色宣传。另一方面，今天俄罗斯普京政权的外宣效率被认为远远超过苏联时代，波罗的海地区因此都普遍担心俄罗斯的宣传威胁，而此时中国与俄罗斯更在宣传和媒体领域紧密合作，这无疑让爱沙尼亚等波罗的海国家更加警惕俄罗斯和中国在当地的宣传活动。前俄罗斯媒体人潘菲罗夫说，在讨论俄中关系时，这两个国家在宣传领域的各种互动与合作现在尤其让外界关注。潘菲罗夫说，中国是共产党体制， 而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是独裁专制。想一想，这两个政权在一起合作，尤其是在媒体和媒体从业人员的教育等领域的合作，这些举动无疑都是为了进一步推广宣传。爱沙尼亚一直在新疆、西藏、人权等领域关注中国。今年一月份上任的爱沙尼亚现任总理卡拉斯，去年七月份就曾在新疆问题上激烈批评过中国。卡拉斯当时是在野的反对派改革党的领袖，他把中国针对新疆维吾尔人与德国纳粹对待犹太人相等同。卡拉斯当时呼吁爱沙尼亚应该对中国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他也批评欧盟因为想获取中国的投资而无法对中国采取共同一致的立场。卡拉斯说，爱沙尼亚的外交应该保持连贯一致，如果爱沙尼亚在人权等领域批评俄罗斯，也应该同样批评中国。他还批评当时的爱沙尼亚政府在获得台湾的防疫医疗物资之后，因为害怕中国，没有正式官方感谢台湾。爱沙尼亚安全部门近些年来所发表的年度报告中，都把中国与俄罗斯并列成为国家安全威胁。爱沙尼亚媒体报道，爱沙尼亚去年夏末曾经驱逐了一名中国外交官，中国随后报复也驱逐了一名爱沙尼亚的外交官，但是两国官方都对这次外交事件低调处理，都不愿公开报道和评论。一名服务国防领域的爱沙尼亚学者最近因为涉嫌向中国提供情报，被爱沙尼亚的法院判处3年徒刑。爱沙尼亚媒体说，中国军方情报机构以学术分析中心为掩护，与这名学者建立了联系，并为他支付了去亚洲旅行和入住高档豪华酒店的开销。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